布道二，神为我们受难。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至五十三章第九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能，必被高指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茎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数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福音现在正传播全世界，这个时代正走向末日，从政治到经济，任何东西都在走向末日。具体的说，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世界，因为超级大国仍然想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扩展影响。临近我的家门，朝鲜正宣布他正在研究核武器，这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动乱。在这样一个隐藏着危机的时代，我只希望争端中涉及的每个人能用智能而不是愚蠢的办法去解决所有的争端，达成协议，共同繁荣。我们必须每天祈祷，让神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把福音传播得更多更广。不是因为我们怕死，而是因为仍有许多国家没有传到福音，还有许多国家真正的福音花朵正在绽开。当福音之花发芽正开之时，我的愿望是即使传播原汁原味的福音，因为这种福音仍是要传播的更多更广。当然，神已使所有的事情一劳永逸了，但我担心的是人类如此的无知。事实上，有许多人在威胁着其他人的生命，而自己在什么时候如何面对死亡却一无所知。其中有些人还试图残杀每个人。我相信神统治着世界所有领导人的灵魂，我还相信神会给我们和平。目前以色列民仍然等待着弥赛亚使给他们的承诺，他们必须认识到弥赛亚就是耶稣，他们必须知道耶稣就是他们一直来等待着的弥赛亚。 并这样相信他。在不然的将来，令神高兴的福音将进入以色列，并进入福音之门尚未敞开的国家。事实上，福音在全世界传播得非常好，它正在我们这个末日时代盛开。有人告诉我，孟加拉国一所神学院的学生必须阅读我们的英语书籍才能得到学位。第一次遇见水和圣灵的福音，该学院的学生在出成果之前全部就可以得到罪孽的赦免。我最希望的是世界上所有的神学家通过认识和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接受罪孽的赦免。我们这些已经先与他们获得罪赦免的人必须不停地为这一天的来临而祈祷。我们不但要祈祷，而且还必须有信仰的生活。在以赛亚预言后大约700年，弥赛亚降临世间。以赛亚是耶稣诞生前大约700年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位先知，因为他知道很多关于弥赛亚的事情。以赛亚预言弥赛亚将如何来到世间，如何开展他的拯救工作，就好像用他的眼睛看见弥赛亚一样。自以赛亚书52:13-53-54开始，以赛亚连续不断详细地预言了弥赛亚如何拯救人类与罪孽。他如此精确地预言了耶稣将真的来到世间，通过他的洗礼和在十字架上的血带走了所有的罪，从而把拯救带给大家。自以赛亚预言后700年过去了，耶稣果真来到这个地球，就像以赛亚精确的预言一样，完成了他所有的工作。以赛亚预言弥赛亚将来到这个世间，用智能行动，就如以赛亚书52:13所预言的那样，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能，必被高指上升，且成为至高。由于耶稣以人身来到世间，通过他的洗礼带走了世间所有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放弃了他的生命，替整个人类的罪孽受到了审判。就像以赛亚所预言的一样，每件事情都谨慎地进行，因为耶稣，人类所有的罪孽已经消失了。他的名字如此的高贵，如此受人称颂，一切都如事先预言的一样。以赛亚有关耶稣的预言事实上已经兑现。当神来到这个世间时，以色列民并不认识他，甚至神来到世间带走了世界上所有的罪孽，包括以色列民的罪，死亡在十字架上，且死后重生。以色列民仍然不相信弥赛亚的洗礼，也不相信他的血。事实上，以色列民不知道这个弥赛亚早已经重生在他们的国家。通过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他不仅处理了以色列民的罪，还处理了整个人类的罪。他们不认识耶稣实际上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百姓的弥赛亚。现在以色列民必须正确地认识耶稣实际上就是他们这些年来一直等待的弥赛亚。耶稣承受痛苦是为了赦免全世界的罪孽。当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事实上他承受着极其巨大的侮辱，这是语言难以形容的。正如以赛亚书53所表示，弥赛亚看上去极度的悲伤，由于涨价了我们那么多的罪，使他极其苦恼。圣经说，我们甚至掩面不看他。但很少有人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由于那个时代的百姓给他的痛苦太巨大了，许多人不认识，不相信耶稣基督即弥赛亚是救世主。我们的神听从父的意志来到了世间，完成拯救人类罪孽的工作。为了完成这项工作， 他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压迫。他以人的肉身来到这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上。人是他照着自己模样创造出来的，而且还受到了鄙视、讽刺、重伤和压迫。因此圣经上说，他躲着我们的脸，因为对他来说已是难以承受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尊为弥赛亚，而是像疯子一样受到对待和压迫。他的谦卑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就像我们看见某人时感到了极度的屈辱和尴尬而扭过我们的脸一样。弥赛亚在他的创造物面前受到的压迫那么巨大，以致那时的以色列民把脸背向他。当耶稣来到这个地球上，他看起来是怎样的呢？当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他事实上看起来像一棵嫩树，一棵刚出干土的根茎。换句话说，对他的外表没有多大可说。若将弥赛亚和我们自己对比，在这位弥赛亚身上并不显俊俏和有吸引力。我们的弥赛亚外表就是这么的简单，真的没什么可以夸耀。当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他的外表确实谈不上像我们所期望和尊敬的那样俊俏。无论他的外表如何，作为我们的弥赛亚，他深谋远虑，根据献祭通过按手将我们的罪孽斩架到他身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流血，从死亡中重生，因而拯救我们与罪孽。由于这个弥赛亚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孽斩架到他身上，他为了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正如以赛亚书53章3节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因为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通过按手和流血清除了普天下所有的罪孽，他事实上不得不被以色列的百姓和罗马的士兵压迫着。弥赛亚受压迫是700年前就已经预言过的。早在耶稣诞生前大约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过弥赛亚将来到这个世间，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且死后重生。由于以赛亚已经预言过弥赛亚的到来，耶稣基督果真如预言般来到这个世间。弥赛亚出生于地位卑微的处女，通过从使徒约翰那里得到的洗礼，他斩下了普天下的罪，走向十字架，为了拯救我们而流血死亡，并3天后从死亡中重生。就像手放在献祭羔羊的头上，并在赎罪日流血，利未记16章，这般赎了1年的罪一样，耶稣从约翰那里得到了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和死亡，一切根据神的预言。由于通过洗礼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实际上耶稣在他公开生活中承受了3年的痛苦。耶稣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通过接受使徒约翰的洗礼，所有的罪孽都斩架到他身上，这也是他受到每个人鄙视、压迫和残害的原因。事实上，不仅百姓否认耶稣为弥赛亚，而且以色列民和罗马人对他的憎恨和嫌弃也是难以形容的，他们极其憎恨和嫌弃他。而事实上，耶稣通过在约旦河接受使徒约翰的洗礼，并在十字架上流血，斩下了人类所有的罪孽。弥赛亚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受到蔑视，完成他父亲的意志。那时周围的人全部都讥讽嘲笑耶稣，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那就下来拯救你自己吧。当耶稣通过洗礼开始他的公开生活时， 事实上，他必须承受人类带给他的种种折磨。虽然耶稣基督为了人类通过洗礼担当了世人的罪孽，那时的百姓却不能认识到这点。他们憎恨这位自己的弥赛亚而来到世间的耶稣，甚至不断地残害他，给他施加巨大的痛苦，谴责侮辱他。事实上，百姓如此憎恨弥赛亚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地球上像一只蠕虫。真的，我们无法想象法利赛人多么憎恨耶稣。那些法利赛人不让弥赛亚独处，像是弥赛亚要威胁到他们的领导和名望一样，所以他们憎恨弥赛亚，总是尽力对他吹毛求疵，毫不犹豫地对他发动各种攻击，但他们的诡计均以失败告终。弥赛亚经受着充满憎恨和邪恶的侮辱和斥责。以赛亚就是这样预言弥赛亚将受到压迫的。因此，我们可以证实，在弥赛亚来到世间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详细的预言中可以看出，耶稣将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是何等待遇啊！百姓相信借着水和血而生的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吗？但是耶稣弥赛亚无视他的压迫，平静地做着他的工作，并完成了工作。现在以色列的百姓和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应认识到并相信弥赛亚就是耶稣，为洗净以色列民和世界上每个人的罪孽。弥赛亚通过按手的仪式果真结束了洗礼，因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并极度地遭受了迫害。但通过他的行为，他完美拯救了他的信徒与罪孽，并完全赞同这些信徒的信仰。尽管弥赛亚以卑微之身来到世间，尽管他接受洗礼，死亡在十字架上，且死后复活，为的是消除所有人的罪，而那些相信他的人屈指可数。我们活着就必须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真的救世主和弥赛亚。他不光是以色列民的救世主，他也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事实上，耶稣已通过洗礼斩价了我们的罪孽，承担我们自己的悲伤，我们自己的疾病，承担我们的诅咒。有些人会这么想，他犯了什么罪要面对如此的压迫？但实际上，耶稣是神无罪的儿子，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弥赛亚替我们受罪，所有的诅咒、悲伤和压迫，通过耶稣来到世间33年的生活所面对的所有压迫，他已拯救了我们的罪孽。那时，在听到经先知以赛亚之口传出的神的话语时，那时的人们会相信这位借着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吗？谁相信我们今天正在布道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呢？即使今天有许多人仍然对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地声称相信耶稣。在这主要的段落里，先知以赛亚预言神的儿子将来到这个世间，智能行事，斩价我们所有的罪，为他们受审判，从而拯救我们。但能接受神创立的这一真理的人并不多。然而，我相信从今天开始，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把耶稣看成是他们的弥赛亚，大力赞美他。你现在是否已认识到耶稣弥赛亚受压迫是由于以色列民的罪孽和全人类的罪孽呢？先知以赛亚要你知道和相信这点，他用这种方法预言了弥赛亚的服务。弥赛亚就如同出自干土的根茎。先知以赛亚是这样预言耶稣弥赛亚降临的，当他来到世间，他的形容是如此的枯槁。以赛亚这样描述弥赛亚：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的茎。以赛亚书53:2。当耶稣基督以肉身来到世间时，他并不是实际百姓想看到的人。他不是一个四肢发达、个子高大、模样英俊的人物，而是看起来像阿诺·施瓦辛格或希尔·威斯特·史塔罗内。事实上，他是如此的渺小。当我们看见他时，我们真为他感到难过，不禁可怜他、同情他。然而，他的话却是一把双刃剑。耶稣弥赛亚不但外表相当不好看，在物质上也相当的贫乏。他肉身的父亲约瑟只是一个木匠，一个由木匠提供必要生活保障的家庭。这在当时和现在都算不上宽裕的家庭，更谈不上富足，只有艰苦的劳作，木匠才能勉强度日。弥赛亚来到世间也未上过学，为此法利赛人曾试图愚弄他，但他们做不到，因为那只会揭示出耶稣弥赛亚真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未涉足伽梅利尔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一个最伟大的律法学者伽梅利尔正在教律法。在这所学校里，学生可以向律法老师学习，可以不断地训练天下的知识，还可以训练律法知识。但耶稣没有在这所学校里得到训练，没有记录他曾经上过学校。尽管如此，弥赛亚对旧约圣经中的律法无所不知，对那里的教导，弥赛亚无所不晓。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宽广的知识面，比任何人都有强大的信仰。他所说的话语没有半句是非法或有悖神律法的。为何弥赛亚必须受人压迫、受人侮辱、受人鄙视呢？为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真正弥赛亚，为拯救这些人的罪孽，为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的弥赛亚来到世间，心甘情愿地承担了所有的折磨、侮辱、愚弄和轻蔑。我们的弥赛亚为了以色列人们所经受的牺牲和压迫是极其巨大的。弥赛亚为了我们的缘故所承受的压迫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掩面，因为耶稣就是拯救我们罪孽审判的弥赛亚。他在形形色色百姓面前承受了难以形容的压迫和鄙视，果真赦免了我们的罪孽。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般的受压迫。由于耶稣弥赛亚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压迫和鄙视，那个时代的百姓甚至不能容忍看见他一眼。我们必须忘记，虽然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他是全人类的弥赛亚，为了完成这个弥赛亚的角色和形式，他受到了极大的压迫。这样，他拯救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免受惩罚。即使弥赛亚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人们也不会停止嘲笑他。你为何不从那儿下来？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那就下来吧，拯救那个被吊在你身边的小偷吧。不过，还是自己下来拯救你自己好了。他们即使耻笑他，哦，对了，你为什么不将这块石头变成面包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证明给我们看吧，给我们证据，我们就相信。如果你办不到，那算什么弥赛亚？多悲惨啊！这些人不禁地侮辱弥赛亚，谴责他，讥笑他。他们剥光他的衣服，使他赤身露体，打他的耳光，向他吐唾沫。基督受尽了讥讽、侮辱、羞辱。这种遭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还被判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惩罚当时使用于罪大恶极的罪犯。我们的弥赛亚被士兵鞭打，双手双脚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体内最后一滴血。耶稣承担了所有的侮辱、痛苦和压迫，为的是替我们完成弥赛亚的形式。 通过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斩下了我们所有的罪恶、所有的诅咒、所有的疾病和所有的惩罚。他替我们接受了你我应承受的所有的压迫。为了我们，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弥赛亚现在成了救世主。只要我们相信耶稣真的就是我们的救世主，他乐意成为我们的弥赛亚。他根据父亲的意志来到世间，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有罪孽和惩罚，并且死后复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们。兄弟姐妹们，你们认为耶稣在这么多的陌生人面前承受这般的痛苦和侮辱是容易的吗？如果我们处在他的位置，如果是我们面对这般的侮辱，被剥光了衣服，赤身露体，受辱、拷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仅仅在我们家人或丈夫或妻子的面前，或在我们尊敬的人面前，而且在我们的敌人面前，那么我们没死就疯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个人都能看见他的受辱，不但在阴暗的角落里可以看见他，高处也可以看见他，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指指点点，向他啐唾沫。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还承受了更大的折磨、悲痛和心酸。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人们相信他会应付所有的磨难。他被带到大批人群面前审判，人们对他啐唾沫。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甚至打了他的耳光，人们打他耳光，用鞭子抽他，用石头扔他。耶稣弥赛亚所经受的所有这些压迫，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我们自己。圣经说，为了我们，他受到这般的压迫，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53:5，弥赛亚经受了这么多的折磨，因而他能赦免所有人，包括以色列民的罪孽及对罪孽的惩罚。弥赛亚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经过他的百姓、罗马士兵及其他许多国家百姓的压迫，完成弥赛亚的形式，照顾了世人的罪孽及对罪孽的惩罚。神预言弥赛亚将为那些站在他对立面的人免去所有的罪孽，真的免去整个人类曾经犯过的所有罪孽，就如同已经预言的那样。耶稣作为弥赛亚降临到世间，事实上经历了所有的压迫，通过流出宝贵的血，将你我拯救出罪恶和免除罪恶的惩罚。事实上，若不付出献祭的代价，只相信弥赛亚是不可能得救和免除罪孽惩罚的。是因为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间，面对所有压迫，才使我们今天变得没有罪孽。是因为弥赛亚替我们审判了所有的罪恶，才使得我们仅通过内心的信仰就能获得拯救和免罪的礼物，就能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弥赛亚才使我们成为这么幸福的人。我们感谢弥赛亚给我们幸福，把他的祝福赠予给我们。弥赛亚赐给我们的拯救只能通过我们的信仰实现。因为虽然我们未曾给予自己的奉献，他却在圣父面前赐予我们无价的奉献。我们必须相信神经受所有的压迫确实拯救了我们，为此我们必须感谢他。哦，以色列民，转过身来相信耶稣基督吧。现在以色列百姓必须忏悔并相信耶稣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世主。即便是此时此刻，以色列百姓仍没有认识到弥赛亚已经来临，就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弥赛亚将降临世间，通过洗礼斩下人类所有罪孽，并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耶稣果真完成他拯救的工作。以色列百姓现在必须转过身来，认识并相信这个真理。 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百姓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犯的罪孽。他们必须承认自己从一出生起就是一群罪人。现在必须通过相信这个弥赛亚才能赦免所有的罪恶及对罪恶的惩罚。世间没有别的弥赛亚，因为这位弥赛亚的耶稣已经降临，怎么可能另外有一个弥赛亚呢？当以色列在以后经历更大的磨难时，他们会希望出现好莱坞式的英雄行为，就像超人一样成为他们的弥赛亚。从现在开始，以色列的百姓必须把耶稣基督看成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真正的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在2000年前就已经来到这个地球上，转嫁了他们的罪孽，使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真实的子民。他结束了他们的罪孽，使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真实的子民。他接受了洗礼，就像他们必须割礼一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一切为的是他们能接受宗教的割礼。通过约翰的洗礼，斩嫁了他们的罪孽，背负着十字架，被迫流血，死后重生。弥赛亚成了以色列百姓真正的救世主。以色列民必须悔悟，相信弥赛亚。他们必须现在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现在剩下要完成的事，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他们必须认识到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他们必须认识和相信预言的人就是耶稣自己。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已有耶稣全部实现，一字一笔都没有折扣。在这主要的段落里，说到许多国家将受到恩泽。以赛亚书52:14-15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耶稣降临到世间，直面的折磨是任何被判死刑的罪犯都难以承受的。他牺牲自己，承担了世间任何罪犯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为的是全人类成为他自己的子民。他让百姓相信他，获得罪孽的赦免，从而拯救了他们。这就是他如何拯救百姓的。百姓将会听到拯救的美妙消息，这消息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那些至今尚未听说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所有人，将会真实的听到，并最终相信他。耶稣是弥赛亚，曾经降临，还将再次降临。今天我们正走向末日，这是一个死亡和苦难的年代，但那些相信弥赛亚的人是无畏惧死亡的。相反，他们正等待着天堂更多的幸福以及死后的复活。黑暗降临在世间，并不意味着作为义人的我们也会遭受到黑暗。当福音传遍全世界时，弥赛亚当然会出现。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作为祭品降临到世间。他接受了约翰的洗礼，牺牲在十字架上。就像羊羔面临剪羊毛人一样，耶稣弥赛亚悄悄地斩下了我们的罪孽。面对巨大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审判，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所有相信他的人的救世主。那时只有少数人知道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少数人知道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弥赛亚。他在约2000年前悄悄降临到这个世间，接受洗礼后念证了天国福音3年，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且死后重生。 只有少数人寻找到并相信神，念证我主就是真正的耶稣，他悄悄完成了他的心事。神的仆人应传播这样的消息，即弥赛亚降临到世间，经受了压迫，从而拯救了我们与罪恶。事实上，神自己正在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提高印刷水平，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使传播福音的各国更强大、更富有。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如果你相信耶稣为你的弥赛亚，你将得到拯救。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造物主，他创造了整个宇宙，他是神，他是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神的仆人即使向人们传播耶稣是弥赛亚，传播有关他的洗礼，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他的复活。很少的以色列年轻人会认识到，2000年前有一位年轻的人叫做耶稣降临到世间。30岁那年，他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下了人类的罪孽。那时只有耶稣自己的信徒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只有少数惧怕神的人了解这一知识，而其他的人对此则毫不在意。总的来说，那时在以色列只有大约500信徒。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直到弥赛亚将罪人的罪恶背负到十字架上，他死在了十字架上，并且死后重生，而其他人则全然不知道。在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第5天，实际上圣灵就降临到他的信徒身上。当耶稣的信徒正在上面的房子做祷告时，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用嘴巴说话，证明弥赛亚就是耶稣，然后他的信徒毫无畏惧死亡，大胆地证明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世主，复活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因此当时许多人开始相信他。通过耶稣弥赛亚，神果真拯救了你我与罪孽，并免除了对罪孽的审判。因为他承受了巨大的压迫，才将我们拯救出罪恶和审判。我们绝对相信他。那些对此不相信的人应当忏悔，转过身来相信他。我们必须真心传播这一真理。现在以色列的百姓实际上在极其紧张的形势下担惊受怕，所以他们必须听从会幕的话语，即实际上神和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正走向末日，会幕献祭制度所揭示出来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肯定会为以色列的百姓铺平道路，他们也会最终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神已经对他们说过的了。神已经把献祭制度告诉了以色列的百姓，而他们相信了。事实上，他们仍然愿意根据会幕的献祭制度给神做献祭。在以色列的百姓中，仍有一些基督信仰者居住在荒野。即便是今天居住在荒野的那些百姓，仍以这种方式向神做奉献。换言之，他们做的奉献曾经在会幕中给过。可能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为了沿袭家族的传统，他们仍然生活在荒野，而不是生活在城市里。虽然他们是以色列民，但他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是与普通人分开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传播会幕的话语，即弥赛亚已经降临到我们中间，并根据我们的信仰拯救了我们。我们必须感谢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间，感谢他作为救世主拯救你我与罪恶，并免除对罪恶的审判，替我们受压迫、受审判。爱情如死亡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我们被拯救出罪恶，免除罪孽的审判，不是偶然得知。 就像通过伊玛尔偶然得知一样，我们的拯救不是仅仅一连串的字母转交给20个人，否则我们注定死亡。我们罪恶的拯救也不是像苍蝇一样衔着馅饼到处飞，到处串门，为的是尽情享受一下美味。事实上，我们的拯救是神赐予的。神给我们派出了他的儿子，将我们的罪恶转嫁到他身上，为我们承受折磨和压迫。这就是为何你我必须全心全意相信他和感谢他的原因。知道我们的拯救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如何能像扔旧鞋一样扔掉罪恶，把它搁置一边，就像把不使用的工具放在顶楼一样，对它视而不见，好像它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一样呢？在你们当中，是否有人吃了神的教堂，仍然没有得到罪恶的赦免？是否有人还没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呢？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全部悔悟，并相信弥赛亚，免得悔之晚也。如果你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走哪条路，那么就一心一意地相信真理的话语吧。那些不相信的人是拒绝神独子的爱，他就是用这种爱拯救了他们，为了他们才使自己承受了那些折磨。那些低估神的爱的价值，拒绝神的爱，将会受到诅咒。圣经告诉我们，爱情如死亡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雅歌第8章第6节。神的爱是如此强大有力，他最终会把惩罚带给拒绝他的人。换言之，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还有罪的时候死亡了，他会得到毫无怜悯的极大痛苦，就像在坟墓里一样。仇恨就像在坟墓里一样冷酷无情。弥赛亚爱你如此深刻，他接受了洗礼，他流血，全都是为了你。而你不相信他的爱，拒绝他的爱，你当然要受到这样无情的痛苦了。这就是地狱。神如此说，按照定命，人都要有一死，且死后审判。希伯来书第9章27节。当我们死了，我们肉体完了，但在神的面前，我们并没有结束。为残酷蹂躏那些拒绝他的爱的人，神会使他们永远活着，绝不会死亡，带给他们毫无怜悯的折磨。换句话说，他会把他们永远抛入到火炉，使他们不断的、永无止境的、永远的承受着痛苦的折磨。这种残酷的折磨就是神的残酷憎恨。你认为神不能做到这点吗？你是否忘记了神是无所不能的呢？神赐我们最伟大的爱，就是为我们承受折磨，拯救我们于诅咒和罪恶，免除对我们的惩罚。不信任弥赛亚，神的爱将与我们无缘。这种爱只能由神赐予我们，就是成为我们的弥赛亚的神，是他的父派他降临人间。万能的神这般爱我们，如此拯救我们与罪恶和惩罚。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相信弥赛亚，必须感谢他，为何把荣耀献给他，为何要对弥赛亚的信仰感到满意。多么感谢弥赛亚给了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啊！如果有人不知道这种爱是多么的无价，世界上万物都是不变的，那么他肯定是最无知、最愚蠢的人。我主为我们承受的是多么可怕的折磨和痛苦啊！因为我们对他的爱感恩戴德，虽然我们力不从心，我们将把余生献给传播他的爱，献给那些人对他一无所知的人。要做好神的工作，我们必须面对艰难和痛苦。我们不能仅为自己寻求繁荣。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爱，并沐浴在神的爱中， 我们还必须和其他人分享。就像耶稣面对所有的折磨，为的是免除我们的罪恶一样，我们也必须忠诚地做他的事，心甘情愿地面对艰难、压迫、憎恨、折磨和鄙视。只要其他人也能获得罪孽的赦免，我们必须以爱的名义承受这些憎恨。如果你我已真正获得了罪孽的赦免，相信我们的内心有这种爱。实际上，只有重生的人真正知道耶稣拯救的爱是多么的伟大。被拯救的人是结出拯救果实的树，因为见果之树，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在你得救前，你完全被淹没在罪恶之中，因此你不会抱怨是否会被抛向地狱。然而，相信神已经成了你的救世主，他以肉身来到世间，为你受压迫，为你受痛苦，他拯救你与罪恶，赦免了对你的惩罚。因为相信你才得救。如果你已经获得了他的爱，那么你和我肯定有一颗为别人而生活的心。如果有人没有这种心，那么他还没有获得罪孽的赦免。精确地说，这个人仅仅假装已经获得了罪孽的赦免。就像耶稣由于爱我们而面对折磨，拯救我们的罪恶和惩罚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因为相信他而得救，那么我们内心肯定也有这种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存于我心，他为了我们而受压迫，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必须有愿望为其他人而生活，为了他们而直面艰难。因为已经获得罪孽的赦免，内心已经没有任何罪孽，我们的心已得到了改变，变成和基督耶稣一样的心。我感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感谢他接受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流血，感谢他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从而成了我们的弥赛亚，免除我们所有的罪恶。